请大家打开讲义补充讲表第二面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啊，讲到这个藏布施度。那么在整个修学善法当中呢，在整个六度当中是以布施度为首啊，以布施来当整个修善的第一个方法。那么这个布施呢，主要是在训练我们在整个施舍的过程当中栽培一种舍心，来对治我们的悭贪啊，这个是整个布施的定义。那么这个布施，这个佛陀的安利，这个菩萨的布施啊，主要有两个意义啊。那么从自利的角度呢，是成就福德，就是你这个菩萨呢，你要能够度化众生啊，你要先让你自己在生命当中的资具没有匮乏。所以在布施的当中，我们内心当中因为舍心的活动，那么栽培一个福德，使令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投身在一个富贵的家族，有富贵的家族啊，才产生一种威德啊，有摄受力。第二个呢，是广觉善眼。那么虽然真正的佛法对众生的利益是弘护正法，开启众生的智慧，但是如果不假借布施的因缘来跟众生结善缘啊，那么众生很难去信解佛法。所以佛陀安利在六度当中以布施为首啊，主要的是成就福德跟广结善缘，是这两个意义啊。那么这个布施的障碍当然是悭贪啊，就是因为布施的因地跟果报啊，不是当下成就，就是我们今天去布施，可能我们继续贫穷，我们的果报可能是在来生或者是再来生，我们不能马上看到未来的果报啊，就对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产生障碍了。那么龙树菩萨在制度论当中呢，讲了一个小故事啊，来勉励我们在修持布施的这个行者。他说啊，在过去啊，有一个国王，这国王生了一个重病啊，非常的严重啊，就招请天下的医生来治他的病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医啦，他就来应征了，哎，果然他有这个高明的医术啊，他就来跟国王治病。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，慢慢的国王的病就有好转了，但是国王都没有赏赐他什么东西啊，都没有任何的表达啊，只是表达感谢之意而已。这个医生就心情不快乐，但是他是国王啊，他也就勉为其难的继续把他的病给治好。治好以后，国王只是说啊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辛苦了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到他家的时候啊，哎呦，到他家远处一看啊，看到一群的羊群。那么他就说啊，哎，这某某人啊，这个羊群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说这个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家庭啊，他这个一个医生啊，给国王治病啊，治好了以后啊，国王赏这些羊群给他，他内心就很欢喜啊。那么第二，再继续走啊，就看到一群的牛群。那么他也是问人家说啊，说这个是有一个医生啊，他把国王的病治好啊，国王赏他这些牛啊。那么等他回到家以后啊，他过去那个破旧的家庭消失了，就是一个广大庄严的这个房舍。那么他太太就很欢喜说啊，你为国王治病啊，国王啊帮我们盖这么漂亮的房子。那么这医生就很后悔说啊，我要早知道现有这样的果报，我当初在治国王病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更加的心甘情愿，更加用心才对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今生也可能会受用一些安乐的果报，或多或少，但这个安乐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不是上帝送我们，也不是自然产生的，一切法是有它的因缘，有它背后的理由规则，就是你曾经造过一个业力， 所以我们众生往往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啊，才后悔说，我当初在造因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多造一点。但是往者已矣，来者可亏，来者可追，你这种心情为什么不用在勉励自己，你现在造因地的时候你就造圆满一点。好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我们重点在今生我们深信当来的果报，我们真正以平等心、布施心、坚固心来修习施舍，我们一定会因为这样子而成就广大的福德资粮，也因为这样子而广结善缘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布施度的体性跟相貌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来，那么看到第十三面，那么己一占布施度，那么布施是我们应该要修习的法门。那么假设这以下的七颗我们没有去做，那么对布施的法就产生了障碍，当然也就障碍了菩提心。这有七条戒啊，如果没有去奉行，没有去实践，就障碍布施度。那么这当中呢有七颗，那么这以下的七颗呢，他所面对的所缘境是先有三宝在施长在广泛的众生啊，这个以施舍心来面对三种境界而开出七条戒。那么先看第一个，不供三宝戒。那么这供养三宝是应该做的，假设我们不去做就犯戒啊。这个施舍第一个所缘境是面对三宝的境界加以施舍。那么这当中分两颗，先说明犯相啊，犯戒的相貌。犯相当中分成染尾犯跟非染尾犯，先看染尾犯的相貌。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以日日中若依如来，或为如来造智多所；若依正法，或为正法造精进所。为诸菩萨速大难障，摩大尼迦。若以身邪为十方界已入大地诸菩萨众，若不以其或少或多诸供养具而为供养，下至以身衣拜礼敬，下至以四季祭赞佛法身真实功德，下至以心一清净性随念三宝真实功德，空度日夜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若不恭敬懒惰懈怠而毁患者，是染尾患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戒文。那么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一个安住在这个菩萨种性的菩萨，换句话说他有这个犯戒的资格了。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他犯戒的时间，那么这个犯戒的时间呢是一日日中，就是在整个一日一夜当中，就是在一天当中啊，就是这个不共三宝的期限啊，是以一天来当作期限。那么他所犯的境界呢，所言的境界是一个三宝的境界。先看佛宝，若以如来，或为如来造智多所。那么假设你生长在是正法时代，那你当然面对的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陀啊。那么我们在末法相法时代啊，是看到的是所谓的智多所。这个智多所就是塔庙，用木头或者石头所证的塔庙啊，就是我们第一个面对佛陀的佛像或者是塔庙，这是第一个所缘境。第二个是面对法宝，若依正法，或为正法造精进所，为诸菩萨速大难障摩大尼迦。那么我们对的是大乘的正法，当然法指的是涅槃啊，真理啊。那么这个真理有开启众生智慧的这个作用啊，比如说业果的道理、空性的道理、真如的道理啊，这些道理。但这些道理呢，必须是要有文字来表达，所以我们对于真理的皈依也应该对于这个文字的皈依啊，就是正法照境见所。那么历代的祖师把这个真理啊用文字记载下来，比如说佛陀为了表达无常的道理啊，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 如露亦如电，运作如是观。佛陀用做梦来比喻生命的无常。好，那么从这个文字当中我们去觉悟真理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个经卷，这个文字的经卷也是我们皈依的经卷，经卷所在就是法宝所在。好，那么乃至于菩萨的经藏跟论藏，这都是我们菩萨皈依的境界。第三，若因身前为十方界一入大地诸菩萨众，这是身宝。那么这个身宝这个地方的皈依境呢，不是一般的凡夫的身宝，是在十方世界当中已证入大地的这些诸菩萨众。这个大地菩萨呢，就是法身菩萨。法身菩萨为什么叫大地呢？因为大地有两个功德，第一个它不动，这个人啊在大地上走来走去啊，但是大地本身是不动，就是这个法身菩萨内心当中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，他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不为所动。好，第二个，这个法身菩萨的内心有大悲心，就像大地能够呵护众生啊，那么这一切的草木都一直大地升起了。那么这个入了大地的当然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，这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。那么一个菩萨在一天一夜当中呢，对于佛宝、法宝、身宝啊，没有以他的或多或少的能力，那么用种种的供养的秩序来供养，那么这以下讲出这个供养三宝的最低的标准啊，最低的标准啊。从身业的角度呢，下至以身利礼、身利拜礼敬，你一天当中啊都没有跟佛陀拜一拜啊，跟法宝、身宝拜一拜，一拜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做早晚课啊，一开始先拜三拜，就是第一个南无常住十方佛、南无常住十方法、南无常住十方身，这就是最低的一个恭敬身业。当然你要打妄想啊，你是三拜打妄想的话，那你就是幻界了。这就是最低的一个恭敬身业。当然你要打妄想啊，你是三拜打妄想的话，那你就是幻界了。因为你心为业主，你内心当中没有作意南无常住十方佛，你拜下去就不是在拜谁了啊。所以这就是说你在拜三拜要作意的，因为你这个业，我们经常讲过，业是没有方向性的，一定要有心来引导，这个心会给这个业一个方向，你怎么作意，这个业就往这个方向去前进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拜三拜的时候要作意，南无常住十方佛、南无常住十方法、南无常住十方身，这样子呢我们就达到供养三宝的最低的身业的标准。那么第二个口业啊，也口业的以这个起码要用四句偈来赞叹佛法身的真实功德，比如说佛的功德啊，我们就赞叹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白好婉转五须弥，甘露澄净四大海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咸宁登彼岸。赞叹阿弥陀佛的身口意的功德啊。那么法宝我们在刚开始上课之前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。那么这个身宝呢，古德也做出一个偈颂啊，说是身宝清净不思议，身披如来福田衣，堪作人天功德主，坚持境界邪无伪。那么这个偈颂呢，是 首先两段是赞叹僧宝的字体，说僧宝清净不思议，身披如来福田衣，就是这个僧宝啊，他的出世，这个人花心出家，他能够剃发染衣穿上袈裟，现出清净的床相啊，这件事情不可思议。他在世间当中啊，就扮演了佛陀的角色。从字体来说呢，他现出清净的床相。那么从功能上来说呢，他能够堪作人天功德主啊，坚持境界邪无伪，他能够依止僧宝的注释，那么使令正法久住，弘护正法，续佛慧命。好，所以这个僧宝也值得赞叹。那么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呢，他一天当中起码要用四句偈来赞叹佛法僧的真实功德，这个是最低的口业的供养的标准。再看意业的标准，下至以心一清净性随念三宝真实功德。那么我们的心当然打很多妄想了，一天打很多很多的妄想，但是你起码在无量无边的妄想当中啊，你要暂时把妄想停下来啊，你要有一念的信心啊，去意念三宝的功德啊，你或者要做定课啊，或者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啊，想一想啊，这个三宝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啊，那么这个是一种存在法界的一种真实的力量，而且三宝决定能够救拔我啊，你要有以至少有一个一念的想法啊，以这个清净的信心来意念三宝的功德啊，这个是口业供养，这个意业供养的最低标准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假设一天当中啊，都在这个世间的尘劳当中度过去了，身也没有礼拜，口也没有赞叹，意业也没有皈依啊，空度日夜，这个今天这个光阴对你来说是白白浪费掉了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世民有患有所违业，你已经忘掉你曾经在三宝面前所许下的誓愿，你曾经很认真的向三宝宣布你的生命要做三件事情，第一个四断一切恶，第二个四修一切善，第三个四度一切众生。而在四修一切善当中，以布施为首，而布施所面对的第一个境界是三宝的境界，你都没有去修善啊，所以有所违业，你违业了，违背了你当初的誓愿。那若不恭敬懒惰懈怠而违患者，是章违患。那么这样子什么违背呢？因为你内心当中啊，心存不恭，就是轻慢心啊，不恭敬。那么由轻慢心引生懒惰懈怠，那么这样子是一种依止染污的烦恼所违患的罪相，这个是重德徒其罗罪，必须对一个菩萨来对手称。我们再看下一课，非染违患。若五思念而违患者，非染违患。好，那么如果是一时的思念，就是外物繁忙了、啊，你实在不是因为轻慢心，实在是太忙了。那么你平常都有去做定课，一时的失去正念，而没有去供养三宝，那么这种情况是有犯，但是犯呢比较轻。因为不是一时烦恼来犯罪，不是一时轻慢心啊，只是一时的思念，这个时候是轻得陀其罗罪，只要择行忏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地方在整个清戒当中啊是第一条戒，那么在古德也特别重视的，他认为这条戒啊有它特殊的意义啊。那么在表面上说佛陀是要我们供养三宝了，但这个当中有深意，有它的深深的意义啊。就是三宝的境界来说啊，你供不供养他无所谓的，他内心当中有广大的功德啊。但是佛陀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佛弟子每天要供养三宝？因为三宝对我们有救拔意， 那么假设我们不跟三宝结缘啊，我们所升起的菩提心啊，假设没有三宝的加倍，我们就容易退转，容易退转。好，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道父长者，这个道父长者啊，他当然家财很多了，但是到中年都没有生儿子了，那么就像这个神明去祈求了，那么祈求以后呢，就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大福德的境界，出生以后啊，他的家里就从地涌出啊一只金色的象，这个金色的象啊，它不但是身体金色的，排出的排泄物都是黄金的。那么这个招呼长者就把这个儿子称为相护，出生就有相来保护他。那么这个孩子啊，就骑着整天骑着象啊到处去游玩，他长大的这个象也跟着长大。有一天呢，当然这个古时候了、是封建制度啊，这个种姓的区分很明显啊，有钱人都是跟有钱人在一起的啊。这些公子哥啊，整天游玩啊，有一天就大家就谈论了。大家说说你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可贵的珍宝的事情，那每一个人就先说了。这个相物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只金色的象，生出来不但金色的，放出的排泄物都是黄金的、那么这个时候二舍世王是王子的，他听到以后他就升起贪心了，就跟旁边的侍者说啊，有一天我做国王的时候啊，你要提醒我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二舍世王当然诸位知道、他是杀父、患了忤逆、他觉得他父亲实在活得太久了、他都不能做国王，就跟那个提婆达多合作、就把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给害死了。害死了以后做国王啊，那个侍者说啊，你当初要我提醒你啊，你现在你做了国王，你要把这个相护的相啊金像夺过来。那么二舍世王就邀请这个相护啊到王宫里面用餐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相护的父亲呢就说，他是个大臣，他说二舍世王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，他恶心很重的啊，你不要去啊，那这个恐怕是伤害你。但是相互比丘呢，相互呢，他因为福德力强啊，他说没关系，我无所畏惧，他就带着相啊去应供。那么吃完饭的时候，二舍世王说啊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，但是你这个相要留下来啊。那么相互就回去了，但是这个相呢是福德招感的了，不能是用强力去夺取了，所以这个相就从地上消失掉，就跑到他家里面又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二舍世王就生气了，生气这个时候相护的父亲说，你现在啊可有杀身之罪，你现在唯一的路就是出家了，在印度的话出家就没事了啊。当然他也不是发好心出家了，就是害怕被杀就出家了，但是有善根的人地君不一样，他刚开始出家不是为了修行，但是他整天在佛法僧的熏习之下就触动他的善根了、后来他也证到阿罗汉果了。证到阿罗汉果以后啊，他也托钵的时候啊，就后面就跟着相，因为这个比丘不能骑相，就跟着这个相去托钵。那么这个相还不是普通的相啊，就全身放金色光的了。那么很多信徒就好奇了、就像我们现在佛教界啊，一窝蜂啊，就几台游览车啊，相约啊，就去寺庙去拜访这个相护比丘。不是来求法的，是看那个相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比丘呢僧团就受到干扰，就告诉佛陀说，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些居士啊都来看这个相，对我们干扰。那佛陀就把这个相护比丘找请来说，你现在证了阿罗汉果了，这个相是你过去的福德招感，你现在不需要他，可以请他离开，不要给僧团造成这个干扰。相互比丘说，我也不需要他，但是他一直要跟着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佛陀说，你跟这个相说三次啊，贤善如去不惜住此，讲三次。 那么这个相互比丘如是的讲三次，这个相就消失掉。那么诸多比丘就产生疑问，说佛陀啊，这个相互比丘啊是什么因缘啊，他有这个相的保护啊，有什么因缘能够出家这么快成就阿罗汉果？佛陀说啊，这过去生的时候啊，相互比丘是一个商人，做买卖的商人。那么他把这个买卖做完以后，赚到一点钱呢，准备回家的时候呢，他路过一个寺庙，也是寺庙里面有法师说法。那么这个商人就进去听法以后，起欢喜心。欢喜心呢，到大殿拜佛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贤劫千佛都是先生到斗率天去了，然后在斗率天里面呢，趁六牙白象来降生到人世间成佛。那么在这个大殿当中呢，刚好供养一个当来下生的佛，就是有一个菩萨撑着六牙白象，但是这个六牙白象的那个整个材质已经剥落了，颜色也褪色了。这个时候商人啊，起一念的布施心，就请别人把它修复上美好的颜色。那么因为这样的施舍的缘故啊，他就生生世世生长在有三宝的地方。一个人最可悲的不是贫穷，一个人最可悲的是生长在没有三宝住世的地方，这个生命对他来说没办法增长。那么三户因为生长在三宝的地方，生生世世的栽培啊，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善根成熟了，那么就成就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古德在注解这一个戒文的时候再三强调，供养三宝本身不是面对三宝得到利益，而是要给菩萨呢栽培一个跟三宝一个得度的因缘。我们应该去思维一个问题，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平等的啊，就是菩萨清凉夜，常游毕竟空，众生心垢尽，菩萨隐现中啊。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，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有来接这个人，没有接这个人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佛陀的心是平等的，但是佛陀跟众生的眼有浅深的不同。佛陀的心是平等的，但是佛陀跟众生的眼有浅深的不同。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的时候解释说，佛陀有大悲心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念佛，佛陀才来救拔我们？佛难道一定要我们去念他，佛才救我们吗？这当中还有讲条件的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佛度生身受化，其间浅意难生，总在于言。因为你必须跟佛陀结一个缘，他才有办法依止因缘的力量来救拔你。你不跟众生结缘，佛陀即使有大悲心，他无从下手，他比你还紧张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月亮本身是平等，他没有故意要去照亮谁，不照亮谁，但是你要把水准备好，这个月亮就映在这个你的这个你这个水的影，这个出现这个影像，你没有准备水，月亮就没办法去千江夜，不可以。所以这条戒的真正意义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供养三宝的时候，使令菩萨跟三宝结缘，那么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就能够不断的遇到三宝的注视，得到三宝的开导救拔，那么我们的善根会不断的增长。所以在唯识三十颂他讲到资粮位的菩萨，资粮位的菩萨他所依止的力量 除了内在的内因力，就是菩提心的作意，你经常提醒你自己发的菩提心，你要意念你的本愿，常愿常意受体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外缘力，就是三宝的救宝，你要经常意念三宝，祈求三宝的加倍。那么这一条戒的自戒意义，就是希望菩萨透过我们对三宝的礼拜赞叹皈依啊，那么跟三宝结缘，那么创造一个未来得度的因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心乐名不犯相，说明开眼的情况。无为患者，为心狂乱，为以证入清净意乐地，常无为患，由得清净意乐菩萨，譬如以得正尽比丘，恒时法尔以佛法身，以圣工具诚实供养。那么开眼的情况有两种啦，第一个是你精神错乱了啊，这个是通眼，通于一切的眼。别眼呢，就是说你已经成就的清净意乐，就是初地菩萨啊，你入了初地啊，那么你就没有所谓的供养三宝了，做定课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初地的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啊产生的清净意乐，就好像是已经证得出果的这种净信比丘。那么出果的圣人呢，他有不是不坏性，对佛法僧戒啊成就坚固不可破坏的信仰，他恒常能够跟三宝相应。那么这个初地菩萨亦复如是啦，他内心当中啊恒常跟他的五分法身相应，所以他不必假借这些事项的种种的这个资具来供养，他内心当中就恒常跟三宝相应。这个地方的开眼，我们解释它的意义啊，就是说啊，三宝啊有两种啊，一个是离体三宝，一个是住持三宝。离体三宝是依内心的功德啊，内心的五分法身。这个住持三宝就是我们能够啊见闻觉知的，佛宝是塔庙，法宝是金剑，身宝就是剃发染衣的这些出家众。那么当然究竟来说，我们真实皈依的是离体三宝，是内心的这个五分法身，是我们皈依的境界。我们应该要放弃妄想，要随顺五分法身，应该是皈依五分法身，而不是皈依妄想。好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应该是从有相的三宝而去向无相的三宝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去马来西亚讲阿弥陀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居士啊，这个居士是学波雷法门的啊。我在里面讲到这个慈明的殊胜，他问我说啊，我们念佛应该念法身佛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念这个佛号呢？当然这样讲是对的，我们真正皈依的是法身佛了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了。法身的离体不是凡夫的心所言的境界，你攀缘不到法身，所以我们说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在本尊相应法当中，我们所皈依的境是弥陀的功德。但是诸位想到吗？谁代表阿弥陀佛？谁？是佛的法身。当然佛的阿弥陀佛法身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，故名法身。但是佛的法身你能够攀缘得到吗？这我们凡夫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上说：“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。”假设我们一开始不依止佛的名号，以名号为所缘境，然后再从有相行入无相行，那你怎么皈依佛陀呢？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生死凡夫，一定要假借有相的造作，你要强迫自己身礼拜、口赞叹。意业的皈依，然后慢慢慢慢从有相的皈依，慢慢慢慢的净化内心，最后皈依到你内心的真实的五分法身的离体三宝。那么当然你已经证得初地菩萨，那你的目标达到了，这些方便法门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， 就这个意思。再看下一条戒，根恶贪求名利戒。前面一条戒呢，是就着因地的施舍供养三宝，这个地方是说呢，当我们透过施舍以后有这个名利的果报出现了，我们也应该要施舍啊，对果报的施舍。这当中呢，说明这个染污犯的相貌。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有其大义而无喜足，以诸利养及以恭敬身着不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障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这个菩萨呢，当然他欢喜啊，去供养三宝，广修福德，造种种的善法。但这个菩萨呢，他有一个障碍啊，就是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，这个欲望呢，很难使令他满足的欲望。什么样的欲望呢？以诸利养及以恭敬身着不舍，他内心对于这个别人对他的这个财物资具的供养啊，以及别人对他行为乃至于这个言辞的这个恭敬赞叹啊，他深深的爱着啊，不愿意弃舍，这样子呢，就违背了他的菩提心啊，那么违背他的菩萨的戒体了，而且是重的突击多罪，是染污犯的情况。看心恶的无为犯相，看开眼的情况。无为犯者，未为断彼生起药欲，花情精进，设彼对峙，虽情遮恶，而为猛力性惑所蔽，错起现行。那么开眼的情况就是说呢，对一个初心菩萨呢，他发了菩提心，他已经努力的要往无上菩提的方向去追求，但是呢，修学佛法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从凡夫开始的啊，他过去生啊，兴起了很多的贪欲的烦恼啊，有时候是活动，有时候是不起现行。那么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贪欲的烦恼啊，也是非常的厌恶，断彼生起药欲，他内心当中已经升起的这样的真相惭愧啊。那么对于这个他去贪求利养恭敬的烦恼的事情呢、啊，感到深深的厌恶。那么不但是有厌恶的心情呢、啊，而且他发情精进设彼对峙，他也不断的采取实际的对峙行动，他经常修无常观、无我观。他不断的强迫的告诉自己，这个名闻利养啊，是无常败坏的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啊，我追求的是广大的功德，我不应该去贪着路边的小花，应该继续往前走。啊，他也不断的以这个真理来开导自己。但是呢，虽情遮恶，而为蒙利性惑所蔽。那么他不断地用真理来开导他的心啊，使令他保持正念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他的这个多生多劫的烦恼的习气呢，毕竟是太注重了啊。他也这个被这个强力的这个贪欲的烦恼所遮蔽了，而烁烁的起现行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是列入开眼。那么他不断地用真理来开导他的心啊，使令他保持正念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他的这个多生多劫的烦恼的习气呢，毕竟是太注重了啊。他也这个被这个强力的这个贪欲的烦恼所遮蔽了，而烁烁的起现行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是列入开眼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佛陀给菩萨有成长的空间。但是呢，关键点就是说，你已经很努力在对峙了， 很努力在对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你这个人有希望，有潜力，就是说这两个人都起烦恼，这两个人都起烦恼，一个人根本是 不知道东西南北的，内心当中没有业力也没有正见的，这个人完全没有希望，他今天如此，明天也如此，今生如此，来生更是如此。但是他是这样子，另外一个人也起烦恼，但是他已经明白真理了，这个是难能可贵的，他心中已经有光明。那么他现在是暂时的起烦恼，但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，真理能够对视一次，只要他不放弃努力，他总有一天能够进步。所以佛陀对于初心菩萨已经努力对视所升起的这种暂时的现行，是例如开眼的，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后面有很多条戒都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你已经产生正上惭愧，而且努力的对峙，但是呢他这个烦恼还是烁烁的现行，那么一直惭愧心的缘故呢，这条戒是列入开眼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贪求名利戒。好，这个名利啊，这个名利这条戒啊，对我们菩萨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如果是一个初发心的菩萨或者刚出家，对名利可能没什么感觉了，因为你的心啊，我觉得我自己做深交易做了十几年啊，我发觉一个刚出家的人啊，刚出家的人是怎么样的相貌？刚出家的人啊，90%的时间都在对视心中的烦恼，心已经没有多余的精神体力了，因为他跟烦恼搏斗完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两个人打得两个人打成平手了。你刚出家的，你看他的相貌就是苦苦恼恼的，心有千千结啊。但是这个是，但是我们不要笑他了，他有希望了。你看那些世间人活得很快乐，他没什么希望，他那个快乐都是表象的，他心中的烦恼都没有，都没有对峙的，他随时会痛苦的，风一吹他就痛苦的，所以那种快乐没有对峙力的快乐，那个是不坚固的。所以一个刚开始的人谈不上名利啊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资粮啊，谁也不甩他的啊。但是当一个人慢慢烦恼淡薄了，他的内心当中啊，三宝，这个宝不可思议啊，珍宝的境界，他每天不断的礼拜赞叹供养，一天一天啊，五年过去十年过去的时候，他生命会不一样，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又不一样，他的资粮广大，很自然就会有一些名闻利养的境界出现，很自然。而这个时候是第一层考验，就是说他第一场战争打胜了，把那些烦恼调下来，没有断，但是调伏住了。第二个就是面对这些名闻利养的境界怎么冲过去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个生命啊，每一个时段都有它相对的障碍，所以你要成佛之道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是长期抗战，除非你成佛，不可能有休息的一天，你每一个生命的点都有它新的考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这个名利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应该修因缘观啊。我们如果不修因缘观啊，很容易对堕入这个我爱子，就是哎，他是冲着我来的，他为什么恭敬？他是恭敬我啊。这个名闻利养财富都是在冲着我来的。那你这个你这样的一种错误思考，你就被他心随境转。其实这个你说的这个，我们所说这个我是不可得。我们一个人会有名闻利养，是因为你有善业力，有善业力的关系。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上讲一个譬喻说，就这个狮子跟野果的差别。狮子呢，唯见所摄，观其来处， 你看你这个内人拿这个箭去射这个狮子、啊、狮子先装死，看看谁射我的。他用他最后的体力啊，奋力一搏啊，把这个射他的人咬死。这个狮子是有智慧，知道阴阳观。这个遗失的狗呢，为食所追啊，这个为食所及啊，追食而咬。为食所及，就是这个狗啊，它被石头丢了以后，他说你这个石头怎么丢我，就咬这个石头，他追这个石头，他不管是谁打他的。那么这比喻说呢，这个有智慧跟没有智慧，就是说一个遗失的众生啊，他迷离现前的时候，他也不思维说这个是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辛辛苦苦积功累德的因缘，你现在贪着这个，那你这个生命就产生遮障。就是说呢，生命的果报是你的善业。诸位你看看那些古代的大德，印光大师、藕益大师，一生呢、啊、会过着勤苦的生活，他把最后的福报都放在临命中，所以临命中都会安详自在，把生命回向到临终的无障碍，回向到来生的求生净土。诸位如果注意看看呢、啊，一个人在世间上福报花费的太厉害的时候啊，临终的时候都不吉祥，你要注意看看。如果你用心看的话，不管是藏传佛教的仁波切，不管显教的法师，他一生当中啊，过分的受用他的名闻利养，到临终的时候都容易错乱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。所以我们这个修学菩萨道，你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啊！你不能只看到今生，有无量的生命观。所以藕益大师说，没有高超的见地，你就培养不出高尚的品格。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一种高超的见地，要你把菩萨戒持好，你绝对不可能。这个东西不是勉强，你勉强自己不这样做那样做，勉强的东西绝对不会持久，因为你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发的菩提心要有正知见来引导菩提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这名闻利养，诸位在座的智慧，如果我们真正的修行，迟早会出现，但是你一定要通得过去。它是一种，当然你知道名闻利养会给你信心，原来造善真的可能够成就可乐的果报，但是真正的可乐的果报在后面，就近的安乐，常乐我净的无上菩提。我们应该要继续走过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